无上同修，阿弥陀佛。在我们刚才讨论到这个业障业报的时候呢，有同学呢在休息的时候问我说，为什么这一次大地震呢、这样的这个业报呢要怎么去解释。我想在这个地方要特别跟各位补充两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一呢，我们在凡夫地啊，对于众生的宿业，就是过去世的业，以及他这一次要受的报呢，我们在凡夫地不容易了解，因为这个业报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很难在凡夫地面看到一种很单纯的一种业报关系，说哦，这是一个善心，然后得了一个善报，往往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凡夫的念头啊，是一个念头里面，即使是这个善念呢、会夹杂着很多相关的善恶念，所以凡夫的业报关系它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单纯。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说我们不要做因果判官。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一些因果现象不要轻率的去做任何的判断，除非你真正你有那个功夫。就像有一次这个东海大学呢，有两个学生啊，站在这个公车站牌旁边呢去等公车，那么突然呢打雷，就两个人都死掉了，就是被雷这个气死。那当时有一个佛教界的朋友呢，听到这个事情呢，马上就冒出两个字来说，报应。我要告诉大家，如果说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的反应是报应这两个字的话呢，报应这两个字要把它翻译成另外两个字，叫做该死。你根本就不是，你根本不是在讲因果，你知道吗？因为你等于就说你的因果报应的观念在这个地方被误用了。你把这个就说一个人被雷打死的这一个事件呢，你马上赋予他一种这个很广泛的所谓这个怎么讲，就是犯道德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当解释，过度的这个扩张的解释。因为你第一个反应你说报应，那与其说报应，你不如说他该死嘛，对不对？就是既然是报应了，你就表示该死嘛。其实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生命中所面对的这种这个业报啊，有些是心理因素，但有些是自然因素。我们对自然现象的无知，我们对自然的这种这个一些道理的无知啊，它也是我们的业的一部分，诸位了解吧？就是说祸业苦，那个我刚刚前面讲，祸就是无明嘛。那我们对这种自然现象的这个无知无明本身，它就是一个原因嘛，并不是说你去做了坏事，所以你得到这个报。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吧？比如说这个东西有电嘛，那你不要随便碰它，这高压电你怎么能随便碰呢？我从小我父亲就教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你要去碰电的东西或者烫的东西啊，要用手背去碰，不要用手这个手掌去碰。为什么呢？因为你用手掌去碰啊，万一碰到烫啊或者碰到电啊，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抓紧，因为你用手掌的话，他手心这一面去碰，他的反应一定是把它抓起来嘛。你用手背去碰的话呢，他一定是把它缩回来嘛。这就是一种姿势，这就是一种训练。所以像这一次的这个地震呢，我们也晓得最近三年来呢，很多地质学的专家，地震的这个专家呢，已经警告了，说台湾的这个西半部呢，就是这个西部平原呢、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大地震。然后台湾又是位于这个欧亚的这个地层上板块呢非常活动的地区，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断层，所以这个断层里面这个能量一直都没有释放出来，所以一直在警告说台湾最近可能会有大地震。但是因为地震发生的时间没有人敢预测，因为地壳底下的活动我们也不清楚，现在科学还没有那么熟悉这个地层的活动。但是问题是这些专家们在发出这个警告的时候，大家不注意，不重视，甚至日本发生这个阪神大地震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警惕自己说这个会不会马上发生在台湾。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去年西藏高原呢也发生大地震，那么就是说像最近土耳其又发生大地震，那我们都没有警惕，我们觉得那离我们很远了。 所以这种无知本身也是一个因，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吧？我们不要把一些因都推到好像是哦，冥冥中有一些不道德的因素了，不一定。只要我们的无知啊，只要我们有这个无知的这个因素，然后这个无知在时节因缘，在那一种时节时空的环境之下，哎，它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了解的，我们不要把一切都推到一种神秘的不可思的东西上面去。所以这是两个我想要补充的。第一，就是对这个业报的这个关系啊，因为它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在凡夫地，我们智慧还没有完全开发以前，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做因果的判断。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讲这个业报关系的时候，其中有一部分是包含了我们对自然界的这个知识的这个正确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自然界的这个知识不够，那也可能是一个无明的因，而这个无明的因也可能让我们付出非常大的生命的代价啊。我想这一点是大家要注意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请各位呢来看《大智度论》的第68卷。因为我们谈业障啊，谈了许多的这个业障啊、魔障啊，但是现在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学大智度论的过程，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也会有一些魔障的。那么这个魔障呢，在我们《大智度论》第68卷，也就是《大品般若经》的第46品，所谓魔事品，在这个当中呢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说明。那么在这一品当中呢，佛陀呢就说呢，我们学习这个般若呢会有23个代表性的魔障。我们现在来看到经文，那么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啊，这个经文的部分我们先读一遍，然后呢再来说明，请大家一起合掌。今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行六波罗蜜，成就众生，尽佛世界，佛以赞叹说其功德。世尊，云何善男子善女人求以佛道生诸流难？佛告须菩提：若说遍不及身，当知是菩萨魔事。须菩提言：世尊，何因缘故若说遍不及身是菩萨魔事？佛言：有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难具足六波罗蜜，以是因缘故若说遍不及身是菩萨魔事。好，我们这里暂停一下。那么我们先来解说这个第一种这个魔障。这个须菩提尊者，因为这个大品般若经呢、啊、到了第46品的时候，就是从前面第一部分的这个舍利弗尊者为对象的这个舍利弗般若，转进到须菩提般若，就是以须菩提尊者为这个说法的这个主要对象。那么当这个前面以这个舍利弗尊者为对象来说法的时候呢，强调的是般若智慧的重要性。那么一进入到须菩提尊者为对象而说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强调什么？是空三昧的修持，因为须菩提尊者是空三昧修持的代表。那么这个时候须菩提尊者就问佛了，他说呢，为什么我们呢要来这个修这个菩萨道，可是呢在我们修菩萨道求以佛道的过程里面，为什么会发生流难？什么叫流难呢？就是障碍的意思。那么在我们般若经里面呢，也处处讲到呢，般若波罗蜜多诸流难啊，就是我们学般若学菩萨道的过程里面呢，是有很多障碍的，很多困难的，很多挫败你的这个因缘的。佛告须菩提，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回答须菩提尊者的话呢，告诉他在我们修菩萨道的过程里面有23个典型的障碍，其中第一个是什么？叫做乐说便不及身。什么叫做乐说便不及身呢？就是说呢，有心要演说佛法， 可是想说的时候呢，说不出来。这个辩才不具足，那么这是第一个障碍。譬如说，有人有困难，你很想跟他解释这个佛法，哎，可是不晓得怎么讲，好像找不到适当的这个词句啊，或者适当的这个比喻啊，来说明这个道理，这是第一种障碍。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障碍呢？须菩提尊者就问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然后呢，一个人乐说而辩不及声呢？佛就说了，因为有的菩萨他在修六波罗蜜的时候呢，六波罗蜜还不具足，因为六波罗蜜还没有具足，所以怎么呢，有时候虽然要演说佛法，但是说不上来，不知道如何去开口。那么这是这个第一个障碍，叫做乐说辩不及声。那么我们接着刚才的地方再大家一起念下去。复次，须菩提，乐说辩处起，当知亦是菩萨模式。世尊，何因缘故乐说辩处起复是模式？佛言，菩萨摩诃萨行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着乐说法，以是因缘故乐说辩处起当知是菩萨模式。好，我们这里暂停一下。那么现在第二个障碍是什么呢？第二个魔障就是什么？就是信口开河。我们知道中国的成语里面信口开河，就嘴巴一张开就一条河流就开出来了。那这个其实是古代的谐音，信口开河的河啊，其实是合起来的河。但是呢，因为这个讲话很夸张嘛，所以好像一个人哎随便一讲了，好像就好像开了一条河流一样啊。这是后来的一个就是一种扩张的解释。那么这就是说呢，讲经说法呢，说不出来固然是障碍啊，但是随便乱说也是障碍。为什么呢？你随便乱说就离开了这个经的本意了，离开了佛的本意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这个呢是第二种的这个魔障。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魔障呢？就是有的人平常讲话呢不慎重，就是这讲话好像这个不慎重，习惯了这个所谓好为人师啊，结果怎么样呢？就有这个乐说辩处起，处就是仓促，突然就是动一念头，自己都没有经过过滤呢，话就出来了。我常常说，我们要修这个正念分明的功夫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下手的地方，怎么？就是守住你的嘴巴。所谓守住嘴巴呢，不是叫你不说话，是什么？是你说的话自己要过滤。一句话要说出来前，自己先检验嘛，就好像一个好的产品要出去，要先 QC 嘛，要这个 quality control， 就是要品管嘛，品质的管制嘛。但是有许多人说话呢，太快了，他动一个念头跟说话之间呢，他几乎没有经过任何的过滤的，那么这个话就容易有缺失，这个话容易有破绽，这个话容易呢这个落入这个一些这个错误当中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警惕的，就是说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跟同学讨论佛法的时候呢，很容易掉到这种乐说法，着乐说法这样的一个魔障里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经文，大家一起合掌来念啊。复次，须菩提，书是般若波罗蜜经时，厌简傲慢当知是菩萨模式。复次，须菩提，书是经时戏笑乱心当知是菩萨模式。复次，须菩提，若书是经时轻笑不敬当知是菩萨模式。复次，须菩提，若书是经时心乱不定当知是菩萨模式。复次，须菩提，若书是经时各个不合合当知是菩萨模式。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作是念，我不得是经中之位，便弃舍去，当知是菩萨模式。复次，须菩提，受持般若波罗蜜读诵说，若正意念时厌简傲慢 当知是菩萨模式。复次，须菩提，若受持般若波罗蜜经清净正意念时，转相行孝，当知是菩萨模式。复次，须菩提，若受持般若波罗蜜经读诵正意念修行时，共相亲昧，当知是菩萨模式。若受持般若波罗蜜读诵乃至正意念时，散乱心，当知是菩萨模式。若受持般若波罗蜜读诵乃至正意念时，心不和合，当知是菩萨模式。好，我们先念到这里。那么这个地方呢，已经从第三个魔障呢讲到了第十三个魔障。这把它列举起来，简单的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抄经在写经的时候呢，心里面有一种傲慢心，就是不恭敬，那么这就是一个障碍。或者是第四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写这个经或者是听这个经啊，比如说有的人也许比如说听录音带啊，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戏笑乱心，就是说开玩笑，这个心呢、啊、不专注，那么这也是障碍。第五呢，就是在写这个经呢、啊、或者听这个经的时候怎么呢，轻笑不尽，就是没有恭敬心，那么这也是障碍。第六个呢，就是我们写经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听经的时候怎么心乱不定。所以我们有同修呢参加这个我们这个上课的这个做记录，有人写到这个可以说是成就了这个写经的三昧，就是在专注的这个当中感觉到这个定慧等值的效果，这的确如此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写经的时候在听经的时候做记录的时候有一种轻慢心，有一种这个就是不专注的这个心，马上这个障碍就现前。那么第六个是这刚才讲到第六个。第七个障碍是什么呢，就说我们要写经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听经的时候各个不合伙。什么叫各个不合伙呢，就是因缘不具足，好像少了这个少了那个，就说哎，忘了这个，我刚刚那个经不晓放在哪里了，找了半天找不到，这就是不合合，就是因缘不能具足，这个也是一个魔障。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有很多人啊有一个坏习惯，就东西啊放在哪里会忘记。比如说很多人呢、啊、这个雨伞呢、啊、只要那天下雨对不对，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方听经呢、啊，那出去的时候不下雨，他就忘了雨伞了，还有忘了手帕的啦，忘了什么这个钥匙的啦，忘了皮包的啦，这个都是什么？这个叫失念，就是失去正念。所以我们要学佛哈，要在日常生活里面来加强自己的这个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正念分明的功夫。比如说我这个雨伞要放下去，对不对？我在放下去的时候，我就要有一个念头，我把雨伞放下来了，我把雨伞放在这里的。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心里面默念，来增强你做这一件事情的一种正念的功夫，这个非常的有效。像我自己年纪渐渐大就觉得记性不行了，但是我现在训练我自己做一个功夫，比如说我手表拿下来对不对，那放在这边，我就心里面默念我把手表放在这里，哎，我就发现了，比如说我要转了半天了，我会记得我手表放在哪里。那如果我没有默念呢，有时候就真的会找不到。所以人不怕笨，就怕你不肯做笨功夫。当然我不是现在像有的人可能都比我聪明的这个也许你不需要像我做这个笨功夫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说还不是那么聪明的话呢，那么多做一点笨功夫呢绝对不吃亏啊。就是说你一定要训练自己做这个正念分明的功夫。比如像一行禅师啊，他在教我们这个修呼吸禅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一个方法很好。他为了增强你做呼吸禅的这种正念分明的功夫呢，他就告诉你吸的时候心里要默念吸，呼吸的时候默念呼。实际上佛陀也是这样教的，吸气的时候心里面要默念，所以为什么要数息嘛， 属习就是借着默念的功夫呢，来增强你对呼吸的念念分明的这种正念的功夫。所以我觉得我们平常大家容易丢雨伞的啦，容易丢皮包的啦，丢钥匙的啦，现在开始要做笨功夫。雨伞放下去，雨伞放在这里，手表放下去，手表放在这里。那么你因为这表示你是很念念分明的在做一件事情，而不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心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会失去正念，是因为我们的心念常常没有放在我们做的当下的这个事情上面来，我们的念头从当下所做的事情上面溜掉了，跑掉了，而这个失去正念的行为呢，就慢慢的变成一种习惯了。这就是为什么常常会丢雨伞。所以我们希望诸位哈，要增强正念分明的功夫，从不丢雨伞做起，从不丢手帕做起，从不丢皮包做起。好，就在这个地方里面，你自己要增强你自己的功夫。那么这是谈到第七个，就是各个不合合。那么第八个魔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读这个经的时候呢，读着读着觉得，哎呀，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感觉到不知道什么这个意思，不得滋味，就算了算了，我跟这部经没有缘。这个是非常大的魔障。为什么呢？般若经的智慧是太深了。这个好像是什么呢？我们好像是要钻那个石油，你知道吗？那么钻这个油的时候呢，要有时候要钻很深很深很深，然后你才能够钻到那个油。所以你要有耐性。学般若智慧哈，不是看小说一样，看一些什么这个什么金庸的小说啊什么，那么容易就进去的。学般若智慧一定要有耐性，慢慢的钻磨，慢慢的钻磨。尤其要做笨功夫哦。什么叫做笨功夫呢？我们像诸位，比如说在读自己读这个经的时候，读这个大智度论的时候呢，要勤翻字典，就自己去查字典。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名相嘛，有时候我们共修的时候，也许我会做一些解说，有时候你自己读的时候，那没有人跟你解说啊，你就要去翻字典，一定要做这个翻字典的这个笨功夫。好，我想诸位要深入大智度论，就自己要准备一套佛学词典。现在这个佛学词典也有光碟版了，在台湾这个挺方便的。所以诸位一定要做这些笨功夫，你只要肯做这个功夫啊，你慢慢就熟悉这些名相，这个名相就不困难。因为这个名相好像什么，我们盖房子需要一些砖头嘛，你没有这个砖头，但房子砌不起来的啊，造不起来的。那么这是第七个魔障。哎，对不起，第八个啊，就是不得经中之味。那么第九个魔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读这个经呢，在听这个经的时候呢，厌简傲慢。诸位，什么叫做厌简傲慢呢？就是这个姿态不恭敬。这个我们有恭敬心的时候呢，这个所谓呢，有这个心就会行以外。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或者诸位在家里要温习这个大智度论的时候，或者听录音带的时候呢，要注意到，我不是要诸位呢，这个好像这个正襟危坐，那倒不是这么严肃，但至少不要好像在这个听经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有一种不恭敬的这种姿态，我想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个经，或者是听这个经，或者是在思维这部经的时候呢，转向行笑，就开玩笑，这个也是很大的障碍。好，然后第十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读这个经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人问你一个问题呢，你就带着一副很轻蔑的态度说呢，连这种都不懂吗？这个就一个魔障了。为什么？因为你这种态度很可能会挫折别人一种求法的心，让他觉得产生自卑感嘛，就我这么差劲呢。所以这个求法的共修的这个同时呢，我想大家要相互的尊重啊，相互的这个尊重。然后呢，第十二个障碍呢还是散乱心的问题。那么第十三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心不合合，就是在修这个法、听这个经的时候，怎么心不在焉，心没有放在这个上面， 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想别的事情了。那么这是第十三个障碍。那么再请各位一起来读下面这段经文。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世尊说，善男子、善女人作是念，我不得金钟之位，便弃舍去，当知是菩萨魔事。世尊，何因缘故，菩萨不得金钟之位，便弃舍去？佛言：是菩萨摩诃萨，前世不久行般若波罗蜜、禅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斯罗波罗蜜、檀波罗蜜。世人闻说是般若波罗蜜，便从坐起，作是念言：我以般若波罗蜜中无忌，心不清净，便从坐起去，当知是菩萨摩事。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不以受记？闻说是生般若波罗蜜时，便从坐起去。佛告须菩提：若菩萨未入法位中，诸佛不以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复次，须菩提，闻说般若波罗蜜时，菩萨作是念：我世中无名字，心不清净，菩萨摩事。须菩提言：何因缘故，是生般若波罗蜜中不说是菩萨名字？佛言：未受记菩萨，诸佛不说名字。复次，须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作是念：是般若波罗蜜中无我生住名字，若聚若成意，世人不以听闻般若波罗蜜，便从会中起去。世人如所起念时，念念却已绝，辅当更勤精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在说明了呢，除了回答前面的问题，还继续说明了另外有三种学习般若经的魔障。那么先回答说，为什么在修这个般若经、听般若经的时候、写般若经的时候，这个心不合合呢？这个心放不进去呢？心进不了这个般若法门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前世不久行般若波罗蜜，前世不久行六波罗蜜。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前世啊，也许曾经接触过般若经，前世也许呢修过六波罗蜜，但是什么呢？不深入，得少为主，浅尝即止。也就是什么呢？在学般若的过程里面没有续航力。般若是大经呢、啊，般若呢是这个佛法里面的深法、甚深法，所以要学习般若要有大心，要有这个很强的这种这个毅力，然后这个经怎么了？越学越有兴趣，这个经呢越学呢越有一个大心，怎么我要深入。那一般的人呢、啊、智慧不到这个地方，哎，浅尝即止了，好像他已经明白了，已经懂了。实际上这是我们学习般若经非常大的一个障碍。所以说前世因为没有久行，那么结果在这个法上面呢他不得滋味。那么另外这个佛又讲了，有人呢学习这个般若经怎么呢？起了第十四种的魔障。这个魔障是什么呢？就是我以般若波罗蜜中无忌。什么叫做无忌啊？就是没有得到佛的受记。就是佛在讲哪一种人，哪一种人呢他可以得到受记，将来决定成佛，好像没有提到我、啊、没有提到我这种人呢、啊，他就以为哎，他跟般若经无缘了，便弃舍去，就这样放弃了。或者是有佛的这个弟子当中，在佛的时代里面，佛的这个弟子当中怎么了？因为佛都没有提到他，他以为我跟般若经无缘。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魔障。那须菩提尊者就特别问佛说了，说为什么佛不给他受记呢？佛就说了，菩萨未入法位中。什么叫法位啊？ 就是证无生法忍。
凡是还没有证到无生法忍的，
佛就不能给你受记。为什么呢？你还可能退转呢、啊。
我们修菩萨道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什么因缘之下，你会起退转心。
我们要知道呢，在我们学佛的过程里面，是随时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因缘会挫败我们自己的发心的。有时候你很热心的要去做一件事情，别人给你泼冷水啊，别人跟你说否定的话，所以如果你自信心不够的话，一下子就被人家挫败了，一下子你就起退转心了。所以我们啊，常常看到学佛的同修里面呢、啊，常常什么发心很快，退心更快。为什么？就是这个本身呢、啊，在这个佛法上，过去是没有九行六波罗蜜。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一个人学佛的善根呢、啊，非常的重要？就是过去在佛法里面有所熏习，因为你熏习久了，哎，现在怎么呢？水一灌溉啊，它这个树就活了。这个树就有活力的那么过去是有这样的障碍，我们这一次更是要加紧修行。所以这个地方佛就解释说，为什么不受记？因为你没有住法位，也就是你还没有证无生法忍，也就是你还没有